十二节，也就是确信神救恩的这样的一个系列的二。那让我们一起再次低头祷告，求上帝来帮助我们。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你也特别拣选你的教会来为你的话语做见证，而在教会里面你也分别出一部分人能够全时间的专心的借着主日的讲道来将你的救恩显明。也谢谢你，谢谢你拣选我，但也求你洁净我这个你所拣选的器皿，使我的口今天能够传讲你的话，不依靠自己的智慧聪明，而单单依靠住在我里面的圣灵，就是你自己亲自对我们说话。也为着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每一个听众，无论是弟兄姐妹或初次或者最近刚刚来到教会来聆听福音的，因为你福音的大能就借着你的道显明出来，亲自使这个地方也分别为圣，使我们在这里经历你认识你。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有何证据可以使我们既或落在各样试炼中仍对神救恩确信不疑？那这种试炼有时候可能也发生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姐妹，她信主不久之后，在教会里面非常的热心的服侍，做接待关怀人。那你知道，在热心的人通常很快都会被牧师瞄见，然后很快他就被牧师器重，那牧师就安排他做这样的服侍和那样的服侍。那当他在负责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福音活动时，确实因故他迟到了，那导致整个聚会没有能够照着牧师所期待的样子发生。所以事后牧师就单独和他交谈，非常严厉的责备批评，说你如何不看重福音，如何不看重大家灵魂的需要，等等等等等等。这个热心的姊妹一下子就开始怀疑人生，说教会不是一个有爱的地方吗？牧师不应该是很有怜悯的吗？那这还是我所信的上帝，这还是我所认识的教会，这真的是教会吗？我的救恩真的是真的吗？那因这样的一次经历，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灰心丧气，觉得自己很可能也没有得救，这个教会也不一定是真的，认为全世界的牧师可能都是这样的。那我想这样的经历或许你也听说过，或许你有一个非常有爱心懂感恩的牧师，但你可能在其他关系里面，在你的信仰生活当中，或家庭当中，或教或工作当中，或学校之中，你也经历过哇这样那样的试炼，你很灰心，对救恩，对你所相信的一切开始怀疑。那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有哪些证据可以使我们仍对神所赐的救恩确信不疑呢？我想今天的这段经文10、11、12节给出的回应是透过众先知、众使徒和众天使，他们作为神话语的寻求者，对救恩的查考者，他们给出了确凿的证据，可以使我们既或在落在试炼中的时候仍能够对神的救恩确定不疑。所以如果你有单张，在单张里面你已经看见了我给出的这个大纲，那可以作为你的一个指引。当我在接下来讲的时候，因为经文比较短，你应该不会 lost， 不会不知道我讲在哪里，所以我会把众先知和众使徒在讲的时候有时候会放在一起对比，不一定完全照着这个顺序，但你知道我们今天就是这三点。首先我们来思考众先知。 那在这段经文里面出现了众先知，然后紧接着一会儿我们会看到有众使徒，然后最后是众天使。但在讲论这三个角色之前的开头，在十节的部分一开始有五个字，在新译本里面是论到这救恩。我们要先思考论到这救恩上文说了什么，因为它是接续上文的。那论到这救恩最近的是八到九节，第九节你会看见说得到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所以这救恩是关乎灵魂的救恩。但再往上追溯的话，在三到五节，尤其在第五节说，就是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得着预备在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所以论到这救恩，在上文已经告诉我们是神所应许给那些已经得救在末世必要得着的灵魂的救恩，也必要显现的救恩。那这救恩在三到五节也非常详细的告诉我们，是因着神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使人重生，能够领受这样的一个救恩的生命。所以我们常说的得了新生命，或者重生了，或者得救了。那我们接下来要问的一个问题是，谁被授权来传讲这救恩？谁被授权来传讲这救恩？首先在十到十二节 A 的部分，你会发现是众先知。那关于众先知他说了什么呢？经文告诉我们说，他们就曾寻求考察，他们在考察的是关于这个救恩是什么时候和怎样的时候，也就是说，那这个救恩到底是什么时候会发生呢？以及是怎样发生的呢？如果在十一节你会看见说，众先知他们查考的这些事，他不是自私的为了自己，是说他们知道了这些事，查考了这些事，是为了你们。所以我们知道这群众先知他们关于这救恩做了查考，那么他们在详细的思考它什么时候会发生。那接下来是众使徒，你在经文里不会很直接的看到众使徒这三个字，对吗？但要知道这卷书是谁写的呢？彼得。彼得作为主的大使徒，那我们在查考马可福音的时候，相信我们对彼得这样的一个个性会越来越多的认识。那在这里哪里提到了使徒呢？你看十二节的下边下说，现在借着传福音给你们的人，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把这些事传给了你们。那这些传福音的这些人是谁呢？这些人就是使徒以及众使徒，他们把福音现在所已经发生在他们中间的这样的一个确实耶稣，关于耶稣的这样的一个救恩的消息传给了哪些人呢？在一章的一到二节告诉我们，是分散在各处的这些人。所以这些众使徒他们是那一群报传是传福音的一群人，他们把这些事报给了彼得当时的这些听众以及一世纪的这些基督徒们。那么如果你留意到今天我们的领会的吴江牧师，他在读经读了一段核心的经文，来自于以弗所书，那里其实保罗也针对众使徒和众先知做了一个总结，说那就是对一个得救的人，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他信仰的根基是什么呢？是先知的预言 和使徒的教训。所以通常来讲，当我们提到众先知和众使徒的时间，在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旧约整个先知的预言和新约使徒的教训。所以是谁授权有这样的一个特权来传讲呢？那经文先让我们看见是众先知，他们查考了，不是为自己，是把这要传给，把这些事传给后来的你们。而使徒同样，他们也知道了关于耶稣的事，要把这些报给你们，或者传福音给你们。而这样先知的预言和使徒的教训，也恰巧是今天我们所拿在手中的这本整本圣经。而在这里用的有一个词是十二节说他们蒙了启示。启示这个词很有意思，其实它是就是好像是一个盖子，本来是在盖着你不明白，但是把这个盖子揭开你就明白了，揭开你才看见是什么。我们本来不认识神，但是基督来到地上，他将神自己揭开，我们看见基督，我们就认识了神。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先知的预言和使徒的教训是可信的且是有权威的，为什么不是别人的话？你留意到这段经文里面有一个相同的重复是什么呢？在十一节说，这些他们寻求考察，就是把他们心里基督的灵所指示的见证关于这些来传讲出来。所以他们，换句话说，这群先知的预言是他们自己的话语吗？是因为他们很聪明，比别人都有智慧吗？不是的。如果换作其他的一本，你对比在这里读，它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解释，是说是基督的灵曾指示他们，他们才知道了关于这救恩的消息。那同样的，如果你要是看后面众使徒也是说靠着传福音给你们的人，但是真的是因为他们聪明，他们比别人更特别吗？不是，是说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再次重复，是圣灵，这位从天上差来的圣灵，在彼得写这卷书的时候，他自己亲自经历到了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有几十天之久和他们在一起，应许说将来我会，不久的将来我会差遣圣灵。那这事就在使徒行传的二章发生了，圣灵浇灌下来，作为保惠师，要引导所有信他的人能够认识基督，明白真理。所以之所以先知的预言和使徒的教训是可信的，是有权威的，是靠得住的，是因为在人作为作者的背后，是那一位圣灵作为真正的作者，在指示着先知，在感动着使徒。所以我们常在说整本圣经到底作者是谁呢？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说，首先当然是一群受神感动也是相信神的，从旧约到新约几十位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人，在不同时代之下，在神的启示之下，感动之下，写下了神的话语，他们是这书的作者。但是正如提摩太后书的三章15-16节，这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换句话说是神所启示的，是神为人所揭开的，那圣灵才是那位真正的作者。那在一开始，在一章的 一章的开头已经告诉我们关于这位上帝，我们所信的神是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是完美的上帝，是无罪的，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那这样的一位神，他亲自将他的心意启示给人。换句话说，正如先知在这里说，我们蒙了启示。蒙了启示在这里的语法是，我们是被动的，就是我们被动的看见了这个启示。而这个启示如果不是神主动的揭开，没有人有能力、有资格能够认识关于这救恩的好消息。然而圣灵亲自在每一个人作者的背后感动他，使他写下这完美的、值得信赖的、有权威的、关乎神救恩启示的话语。所以我们可以说，新旧约神的话语也正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也就是先知的预言和使徒的教训，正是关乎着救恩的权威的完美的启示，所以它是值得信的。那我们接下来的问题是，到底先知和使徒所启示的这救恩的内容到底是什么？那整本圣经66卷书也太多了点，对吗？我怎么样可以精确的、精简的 而不错失重点的知道是什么内容呢？启示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再次回到圣经来看，它关于这救恩的具体的核心内容说了什么呢？在11节说就是把他们心中基督的灵所预先见证，仔细看接下来的几个字，关于基督要受苦害，后来得荣耀。换句话说，整个先知的预言和使徒教训的核心内容就是基督的受苦以及得荣耀。那换个角度说，其实就是新约每个使徒他们在写每一卷书、在做每一次见证的时候，他一定要讲的两件事情关于基督，就是基督的死和基督的复活。这样你就知道关于基督、关于这启示、这救恩的核心内容就是基督的受苦和基督得荣耀。而我们留意的这段经文里面有一个重复的、很重要的一个重复的词，叫考察。换句话说，旧约的先知他们曾等候查考，也因这救恩有确定的盼望。那使徒也是，对吗？使徒也是。所以你可以说在这里有另外一个重复，当11节说关于基督要受苦后来得荣耀，然后12节说他们就为这些事效力。哪些事呢？关于耶稣的死、受苦和得荣耀。然后你要看在12节的中间的部分，先靠着从天上来的圣灵把这些事传给了你。这些事指的是什么事呢？基督受苦后来得荣耀。甚至天使要很详细的查看这些事。而这些事是指的是什么事呢？就是关于基督要受苦难后来得荣耀。这里真的值得我们稍微停顿下来一起思考。旧约的先知和新约的使徒，他们相信的是同一个福音吗？他们是因同样的救恩信息而得救吗？那我想在这里给出了明显的、确定的、大声的宣告，说是的。旧约的先知和新约的使徒，换句话说，无论是旧约或者新约，所有人得救的信息是一个，但是有不同，对吗？ 之所以是先知的预言或者预先知道了一些，是因为还未发生，所以十字架如果这是中心的话，那么旧约是在这边，他们只是仰望等候这是什么时候和怎样发生，他们看见这关于基督受苦和基督要得荣耀的这样的一个预言，他们活在这样的一个影子之下，他们知道这个应许将会发生，但他们所相信的内容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什么时候和怎样发生，这些旧约的先知并不那么清楚，但是他们确定的是这个内容是什么呢？是基督的受苦和的荣耀。而新约的使徒呢？新约的使徒他们亲自眼见了耶稣是在他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以在十字架上受羞辱的方式而死，所以先知所期待的那个什么时候和怎样的时候以怎样的方式他们亲自看见了。所以先知是预言这样的一个救恩要发生，而新约的使徒说我们看见了，而旧约所预言的这个信息就是使徒所报告的这福音的好消息。这福音的好消息是什么呢？耶稣死了但又从死里复活了，耶稣受苦了但是他已经得荣耀了，所以这就是这确定的救恩的信息。其实有几段经文或许值得我们稍微读一下。那到底旧约关于耶稣基督的苦难和得荣耀真的有讲吗？那如果你手中有圣经可以和我一起打开到诗篇，我们看诗篇的有两处，诗篇的首先诗篇的22篇，诗篇的22篇的16、17、18节，我可以快速的大家来读，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的22篇的16、17和18节，那让你可以看得更完整。16节说，权力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和我的脚。那这提到了基督的手脚被扎这么预言。那17节说，我能数算我全身的骨头，他们都瞪着眼看我。18节，他们彼此分了我的外衣，又为我的内衣筹钱。我们可以看见这一幕，正在十字架上，耶稣的手脚被扎，但是的骨头却没被折断，他的衣服被人占据。然而我们再往前选两页，16篇的8到10节，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的16篇的8节这样说，我常常把耶和华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必不会动摇。为此我的心快乐，我的灵欢喜，我的肉身也必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把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必不容你的圣者见朽坏。而这样的一个复活的画面，这样的一个得荣耀从死里复活的画面，在耶稣死后3天得到了实现。那当然大家更加熟悉的关于以赛亚书的53篇那位受苦的仆人，我们不会读全部的经文，但是你可以看到3到9节，以赛亚书的53篇的3到9节提到了关于基督，以赛亚预言是最清晰的关于耶稣如何被拒绝、被杀、牺牲、沉默，如何被埋葬以及与罪犯同列。而10到12节讲到了他如何被剪除，但却看见他的后裔复活，而因着他的死，因着仆人的死，救恩得到成全。所以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你当然可以带着这样的一副眼睛，你当然可以确信旧约的时代的人，他们因仰望确信这将要来的将要发生的救恩，他们就可以得救。而新约的使徒说，我们已经看见了，我们现在就为这事做见证。而你和我有更大的特权，那就是整个旧约和新约 所记录的内容，也是他们的考察，也是被圣灵感动所写下来的启示，整个整一本完整的圣经作为完美的完整的充足的启示，现在抱在我们的手里面，我们可以说先知所预言的，使徒所见证的，今天我们也相信。那这也是我们的救恩。那么我觉得值得稍微思考一点点，就为什么耶稣的受苦和荣耀，换句话说，为什么耶稣要死并且要复活，这和你我有什么关系？我们知道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完美的神，也是完美的人，他没有犯罪，他不是为自己的罪而死，反而是为落在最终的人而死。神不愿意人永远的灭亡，所以在旧约已经在创立世界以前已经预备这样的一个救恩的计划，他自己的儿子降世，神成为人，把他是谁神的救恩揭示出来。然而耶稣为人的罪，罪的刑罚的缘故死在十字架上，但因无罪三天父神使他从死里复活，并且升天，如今坐在父的右边，昼夜为我们祷告，他预备好地方必再来接我们。你相信吗？如果今天在我们中间有新进来到教会的这些福音朋友们，可能你还从未接受相信耶稣是为你的罪而死并且从死里复活，将一个复活的生命赐给你，但你此刻说，哦，我也愿意相信耶稣的死和复活是为我，我愿意接受这救恩。我接下来会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你不需要跟着我说，但我希望你在心里面，如果这是你认同的，你也想要接受这救恩，可以在心里和我认同，可以吗？请大家和我一起来低头闭目，来向神来祷告。我祷告每一句之后呢，我会有一点停顿，你可以思考，如果这也是你想要对这一位赐救恩的上帝说的，可以在心里和我一起祷告。赐下奇妙救恩的上帝，我感谢你，在你话语的帮助下，我愿意承认耶稣基督是为我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我相信上帝是你以大能使无罪的基督从死里复活，成就了救恩。我愿意向你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为我的救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那值得提醒的是，如果你在心里和我一起做了这样的祷告，你想进一步的谈论这救恩，会后一会儿我们的 St. Peter 找到教会的牧师或弟兄姐妹，每个人都非常乐意和你继续谈论这福音。那我们的讲道还没有结束，天使到底在干什么呢？到底天使做什么呢？如果你仔细看最后一个短语，好像真的有必要吗？ 是这样说，甚至天使也很想很详细查看这些事。他和使徒和先知不同的是，他们是查考，他是查看。这里的时态也很有意思，就是说他现在还在看。那我们知道根据整本圣经，天使有堕落的天使，现在我们称作是撒旦以及他的跟随者，但天使未犯罪的这些天使，他们被造的目的是在神的面前做仆人，为神的救恩，为神效力的仆人，或者是服役的灵。那我们知道在新约当中，多次天使会向人报告关于救恩的信息。天使从圣经来看，神为堕落的天使预备救恩，而为没那些 仍然无罪的这些天使也不明白，不能够完全的明白到底神的救恩是怎样的。所以在这里彼得跟我们说，他们在查看，这个查看他有一种，他渴望看见这个救恩是如何从天上这位完美的上帝那里发生在罪人的身上。有一处经文可能能帮助我们，在路加福音的十五章十节说，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的，为他欢喜。我就在想，其实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是这个天使在天上好像大概把那个帘子稍微折开一点点，大概看到，哦，那个人信福音了，那个人更不可能得救，但是他就得救了。哇，他相信耶稣是为他死，他相信耶稣的复活。当他这样查看的时候，他就对神的救恩感动不已，说哇，神的救恩真的伟大，而他就为此而欢喜。所以你可以说，今天这样的事情持续的在我们中间发生，对吗？我们每一个人的得救其实都是值得庆祝的。想强调的重点是，连天上的天使都好奇，都惊讶于神救恩如何临到一个罪人，就临到你和临到我。最后我们要思考，那么众先知众使徒所传讲的这关于耶稣受苦又得荣耀的这伟大救恩，这被天使也查看的惊讶不已的，和你我有什么关系？其实在开头已经告诉我们了，对吗？他说，论到这救恩，那预言你们要得恩典的，你们要得恩典。所以你会发现彼得是在讲对谁说呢？这个你们是谁呢？然后再下文他说，我得到这样的启示不是为我们，是为你们。然后使徒，这些使徒说，哦，我们传福音靠着圣灵是把这些事报给你们，而天使详细查看的也是发生在你们身上的救恩。所以在这里说，是说你们要得救恩，得恩典的，这恩典就是神救恩临到了你们。这个你们，首先我们知道是谁呢？是在一到二节里面这一群分散寄居的人，他们也是六节那一群落在百般试炼却有暂时忧愁的人。当然这救恩也临到了所有成呼求主听信福音的人，临到了你也临到了我。有时我们灰心，可能真的也像一开始我所讲到的那个姐妹一样，我不知道你在信仰里面面对神所赐给的这宝贵的救恩有过怎样的灰心，有过怎样的不确信，有过怎样的怀疑。我想说你其实并不是一个特例，因为在路加福音的24章25-27节，耶稣面对两个灰心的伊马忤思路上的那两个走下坡路的门徒，他们几乎对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都觉得说，哇，耶稣都已经死了，这个救恩还可信吗？就好像那个开始我提到的那个姐妹，对啊，这牧师都是这样的，我这救恩还有必要信吗？还真的值得信吗？但我们看这里在怎么说呢？在路加福音的24章25这样说，耶稣说，无知的人呢，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心里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苦害然后进入他的荣耀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他从摩西和众先知起，把所有关于自己的经文都给他们解释明白了。那我们知道后来这两个灰心的门徒转头又回去了，他们去兼顾可能和他们同样软弱的，但他们为什么重新得力，对神这样的一个死而复活的基督有确信呢？耶稣向他们讲解了圣经的话语。那这一位被牧师所伤害或对救恩灰心的这个姐妹，后来和他一起读了彼得前书，真的读了彼得前书， 他就因这卷书明白了这卷书，哇，原来我明白这真恩，并且能站立得稳，他的信心被坚固。他在教会里面开始和一位姐妹，她的丈夫晕出车祸，她就非常绝望。那她就开始和她一起读彼得前书。丈夫并没有因为他妻子和这个曾经受伤的姐妹读彼得前书并马上得医治，但是这个妻子却因和姐妹读彼得前书信心得到了鼓励。她说，我好像没有那么的绝望了，好像能够有力量面对家里这个糟糕的处境。不但如此，我好像里面这种力量让我心里火热的，也想和别人去查考神的话语。每次和你一起打开圣经的时候，查完之后心里就有力量继续面对接下来的信仰生活。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话语、先知的预言和使徒的教训，确实的能够使我们对神的救恩确信不疑，几乎我们常会落在各样的试炼当中。如果主的门徒，如果历代许多的圣徒都是这样的被坚固，我相信这样的事情也可以发生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因为神的话语真的可以使我们对他的救恩确信不疑。我们来祷告。来，我们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好消息，使我们真知道我们的救恩，我们所相信的福音是有根有据的，不是人手所造成，是你的圣灵亲自借着人的口将一本完美的，将你自己所揭示开的这样的一卷圣经赐给我们，是我们每一次打开你的话语来谈论默想考察你的话语，我们就可以对你的救恩，对你有更坚定不移的确信。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